做见证第三部分，做见证的动机。我们得救后继续留存在这个地球上，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原则述说在旧约和新约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箴言第十一章第三十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无论你对在你周围的非信徒以你生命的榜样或影响做见证，又或者通过这个机会从你的嘴唇说出的话来传福音，或两者兼而有之，你见证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请问你的态度是否配得上保罗在罗马书中的态度？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至十六节。我都欠他们的债。作为主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被命令向人说起我们的救主。我们有一个极好的产业，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与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罪得到赦免，有永生，再加上累积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是由于救恩的结果。别人怎样才能知道或接受这个产业？除非我们履行我们的义务，告诉他们这件事。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准备好。准备好是我们的预备盒，因此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必须掌握见证的关键教义知识，并且表达恰当的资料给非信徒。但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被圣灵充满，通过使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反弹的技巧。如果上述的条件都满足了，我们就可以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我不以福音为耻。怎么会有人对永远救了他的人感到羞耻，但无数的人对提及主或宣讲福音感到羞耻。羞耻无非是害怕被嘲笑，或害怕引起对教义无知的失败。当我们在生活中不把学习教义当首位，我们对优先事项混乱了，失去了对见证之重要性的正确眼光。许多基督徒不能忍受那些随伴着见证的压力，由于很容易的被吓倒，他们很少向任何人谈及得救之道。不过压力并没有停止使徒保罗。在古代的世界里，铁撒罗尼加是一个大城市，成千上万的居民都有福音开放给他们。在他的第二次传教旅程中，保罗沿着埃格内森路走，古代其中一条著名的公路横过小亚细亚。当使徒来到腓立比，他遇上不利的情况和个人的苦难，但他继续传福音。他离开腓立比，抵达铁撒罗尼加，在那里主给他一个得魂巨大的收获。保罗对个人和群众传福音的毅力，为你做见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做一个钓人的渔夫。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铁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进到你们那里意味着联系，联系暗示临近和沟通，没有联系你就不能做见证。我们的主自己引用完美的比喻来为做见证制造联系。当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它是什么意思？首先，渔夫必须有一个渴望捕鱼的心，受到激励。其次，渔夫必须对捕鱼有装备，有预备和准备好。第三，渔夫必须去有鱼的地方，在他们所在之处捕捉。前往捕鱼的地方可能涉及晕船浪，或需要费劲的步足经过艰苦的地势。一旦到达，你不能坐在岸边等待鱼的来临，你必须使用你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去追求。作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保罗强调这些非常重要的原则。当追求那些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意志的人之时，正确的动机和准备能克服艰难、恐惧和压力。一旦保罗到达了目的地，他确保他接触的人不会是白费的，突然意味着空洞、空的、无果而终或无效。他知道渔夫必须使用合适的饵，他的饵是内容有明确定义的福音，对自己的信息有信心，他目睹了圣灵的能力，从不偏离真正的问题。当他的工作完成后，他没有妨碍圣灵的工作，只期待结果。因此，保罗完成了另一个做见证的比喻，渔夫一定要有耐性。正如渔夫因他们的努力得奖励，得人的渔夫亦可以预见他们劳碌的果实，看到在世的魂的得救和荣耀耶稣基督直到永远的喜悦。保罗详细地跟随着这些联系模式，并指出，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不仅通过言语来宣讲福音，保罗和他的旅伴希拉也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怎样为人是众所周知，光荣的基督使者，因此他们的讯息收听率良好。当指着个人布道的时候，老话行动比言语更响亮说得好。非信徒说，给我看看，然后我会听你说。如果你的生活方式不符合你在基督里的高要求，就难怪非信徒转身离开，并且认为，如果这就是基督徒的样本，我不想成为他任何部分。对他不利的是，非信徒评判一个与主永恒关系的潜力和一个无比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只因一个差劲代表之行为。所以，当你遇见不信的世界，记住，你是主的使者，是他在地球上个人的使者，要坚持着一种荣誉的法规。福音必须清楚地表达出来。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即使面临强烈的对抗，福音必须大胆地清楚地表达出来。住宿在腓立比期间，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立场，保罗和希拉受到严重的迫害，他们被拖进市场，在公开法庭里狠狠地被鞭打，抛进监狱。虽然他们饱受艰苦，他们继续蛮有信心地表达福音，额外惩罚的恐惧并没有阻止他们。从保罗和希拉的持久性出现了一个原则，对抗和阻碍福音是料想的事，但绝不能阻止我们做见证的决心。可悲的是，未能了解传福音正确的职责，往往派遣些准备不足的人到传教地方，他们早就不应该去。许多传教士遇到了羊场的严酷，拒绝第二个任期，放弃率很高。 单纯决定去面对穿山越岭或渡过海洋的困难，并不预备一个传教士。当一个基督徒不会过马路向邻居讲及基督，无疑他不会在异乡做得更好。检验传教士或其他宣讲福音的人的愿望，最好的方法是对这些问题做出正面的回应。一，你是否明白和清楚地传达福音和恰当的圣经教义？二，你在家里是否经常做见证？三，你是否掌握你要传扬基督哪地方的语言？四，你属灵的生命是否表现出成熟与稳定，关心失丧的魂？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邻舍中间极少做见证，在别处受到烈火的对抗之下，他将很快成为不知所措、沮丧和枯萎。福音绝对不能受到妥协或缩减。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三节。单词劝勉的意思是有说服力的对话，表示大胆和自信的宣言福音，大家都在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说服的交谈。如果你结了婚，毫无疑问你已经做过友善劝导的接受者或发起人。如果你拥有保险、汽车或房子，当你购买时，说服之谈很可能参与其中。生活充满了说服力的互相影响。这经文接下来保罗引述三个在表达福音的时候务要记着的警告。首先是一个福音的暴露不是出于错误，见证要求福音的内容正确。无论是保罗写的或以语言表达的福音，他总是明确地宣称基督解决了罪的问题，并除去神与人之间的障碍。他没有在恩典的福音上加添，也没有通过引入假的论点而牺牲准确性。福音是借着单信基督一位来得救。福音的显示不应该出于污秽。保罗保证使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在见证之前，他确保他利用反弹，你也应该如此。圣灵供给信徒合乎教义的智能和表达福音给非信徒的感受。只有当圣灵赋予力量给你，并通过你来传达，你的见证才真正是为主服务。也不是用诡诈的方式，是指福音绝不能被减少或淡化。希腊词诡诈 dolus 的意思是讨价还价。这个词最初描述古代一个小酒馆的老板在酒里加水给客户。当他的客户出道时，他们可以喝到浓度十足的酒。经过几个回合之后，当客人都有些醉意，掌柜就开始淡化那些酒。虽然他逐渐减薄酒，价格仍旧保持不变。这个词就是保罗选择来定义显示福音不可能发生的事，讨价还价。福音不应该被淡化或改变，以对见证人的任何人的异常有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事或物加添在信心上来冲淡或污染福音。如许下承诺为你的罪感到难过，加入教会，步上走廊，做出有利于社会的行动，着重手足之情，做好事、哲学或墨守法规，只有单信基督一位才是得救。给做见证的资产。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希腊字验是动词 dokimaro， 这意味着测试某人或某事，为着得到赞同。通过艰苦和测试，神赞同保罗。 保罗意识到神让每一个试验、逆境、挫折和心痛在他的生命中，以便福音的重要性，对他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在神的拥护之下，神把福音托付给保罗和希拉。希腊动词托付 testu 表示存款。古代的世界没有银行，反而仓库位于异教徒的寺庙之内。选择它的原因是那些神理应防范小偷。当然，没有凡人胆敢招惹那些神的愤怒，金钱就安全了。客户把财富存入寺庙的祭司里，并取得收据。这笔钱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回，只需支付保管的服务费。Testu 也被用于以制造盈利为目的的投资的意思。如果一个人有钱去投资，他可以把钱存入成功的商人那里。合同起草后，如果生意繁荣，投资者便能收到他存款的利息。最终托付达到的意思是有牟利意图的存款或资本投资。福音也是一种资本，神已经把福音沉积在每一个信徒里，以便生息和分红，为相信的世界的利润。由于我们被托付了这宝贵的资源，我们对个人宣布福音的责任是不能过分强调的。神把存款投资于你和我，他期待他投资的回报。我们既赢不得，也值不得这些存款，我们只好以恩典来接受它。因此，福音的存款在我们赋予我们一个独特的荣誉和责任。现在我们有传递消息给其他人的特权，传播好消息，看着恩典在行动。神期望的分红是什么？谁接受基督成为神的王室成员，是你给他们做见证的结果。见证不是一件讨人喜悦的事，而是荣耀神的事。如果你活着想讨好人，你会感到沮丧，痛苦不堪。在属灵的境界，这是特别真的。如果你的基督徒生命有任何的部分是以引起他人的注意或以获得他人的赞同而活，那么你的忠诚是被误导了。在会众中，你可能被称赞为最勤力的工人，但是你不能以人的认同来讨神的喜悦，你的动机是虚伪的。基督徒生活的中心问题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做见证只是为了取悦别人，只有一个旧的军队用语可以充分描述像这样的一塌糊涂 snafu。 正常的情况全搞砸了，这不是神要我们在他的计划中运作的方式。为了荣耀神，你的见证必须是正如为主而做，在圣灵的力量之下完成。福音不是代售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高压推销员为了销售产品，可能诉诸奉承或弄虚作假，但这绝对不能行在见证上。如果你采用诡计来宣告基督，你正是以错误的途径做一件正确的事情。福音会自己搞定，你永远不需要用一些花招来传达这个好消息。保罗从未为筹集资金而做见证，这就是这句也没有藏着贪心的意思。从这个声明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主的工作上绝不要故意接受非信徒的钱。对非信徒来说，唯一的论点是基督为他做的工。用福音来筹集资金，只介绍得救能买得到的假论点，救恩是来自神的礼物。诚恳关心的动机。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作为一名模范的见证人，保罗比拟他在帖撒罗尼迦操作的方法如同一个育婴的母亲。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构成母亲关怀他刚出生孩子的母爱，他给予温暖、滋养和舒适。所以帖撒罗尼迦人会回应保罗和希拉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八节。爱 Hymeromai 这个词在希腊是用于尤其是失去孩子的父母哀悼他们的损失。这个词表示一种对亲人不在可以经历得到最强烈的爱，并且表示一个心灵的持续状态。通过把这种爱的概念和见证连在一起，我们理解我们对非信徒总是有肯定的酸痛在我们的魂里。这种情深的向往描绘了一个真诚的愿望，希望非信徒前来认识基督为救主。因为保罗经历过对帖撒罗尼迦人这样的酸痛，他渴望与他们分享福音。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你们纪念是一个命令 Nemnu 现在时其实语气。书信是写给那些接受了福音现在都是弟兄神王室家族的成员。他们要考虑回想保罗和希拉所做的极大牺牲，这两个人为了谋生之计曾经辛劳经营保罗的搭帐篷行业，而不愿成为给帖撒罗尼迦人的负担。虽然他们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还继续宣布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他们在生活和文字上的见证给神带来分红。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节。跟进必须要补充做见证。当一个人接受基督为救主，他立即成为神的新生婴儿。正如你不会把婴儿置到街上指望他照顾自己，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刚重生的基督徒。见证必须有跟进的补充，基本教义对任何新生属灵的婴儿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圣经教义来跟进，新信徒可能成为在基督徒生命中的伤亡者。例如，一个人可能在一所教堂里接受基督，所有新的基督徒被要求出面确认。一些好意的圣人祝贺他说，现在，弟兄，如果你真的为神而活，你就必须停止犯罪。这是荒谬的，如同告诉一个在摇篮里的婴儿说，现在孩子停止弄湿你的尿布。婴儿需要的是食物，不是建议，他们需要的是爱和舒适，而不是吹毛求疵和唠叨。你不喂婴儿吃牛排，你开始给他液体配方，最终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同样，这也适用于婴儿的信徒，你不要误导他们或为那些专给成熟信徒的先进教义和原则，你为他们一些属灵的基本理念，纯净的灵奶的话语，好叫他们能够消化见长以致得救。即使是主耶稣基督也说是照他们所能听的教导他的会众。保罗对待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就好像父亲一样，待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他提醒他们这些。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请注意保罗的三倍完善的跟进：一、劝勉；二、安慰；三、嘱咐。当保罗跟他的信徒说话时，富有说服力，出自属教义的行为的依据，并且安慰、鼓励和喝彩他们。嘱咐的意思是教导，保罗以简单率直的方式教导新信徒教义，他们得到灵粮以及援助和安慰。跟进的原因，跟进的重要性有三个方面：教义、个人和集体。首先，新信徒必须学习圣经教义，没有信徒可以靠自己在属灵的成熟上前进。如果基督徒只要每天阅读一两章圣经来的在恩典中和在救主的知识上成长是真的，那么主就不会给某些人牧师、教师的恩赐。牧师、教师的研究和教导神的羊群，造就和装备圣徒，神设计的地方教会就是信徒的教室。第二个跟进的原因是个人的，鼓励新信徒。在调整和适应神给信徒在世的计划期间，不成熟的基督徒往往需要鼓励一致的去学习圣经教义。他的魂尚未开发足够的内部资源，用以识别教义在生活上每个方面的重要性。直到信徒意识到他的首要工作和定时学习教义之前，他会挣扎，有掉落在路边的危险。准备在此初段灵性成长的时期给予鼓励。第三个跟进的原因是集体，协助新信徒寻找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教导圣经。如果在你的区域不可能找到，就指导新信徒正确的方向，使用教圣经教义的录音或书籍等形式。神对每个得救的人的心意是能够在灵性上自我维持，能够在神面前处理自己的难题。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一个有价值的行走描绘每个神皇室家族成员的职责，他在圣灵的力量之下的生活方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声明，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帖撒罗尼迦人对保罗的跟进反应庞大，之前许多对神的话语怀有敌意或漠不关心，因为他们一直是墨守法规的受害者，现在他们欣然接受恩典的讯息。保罗和希拉都很感激他们可以见证和侍奉主，看到对讯息有这样的反应。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做见证第三部分完，请登录网址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